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1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暗示将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扎克伯格国会作证资料被抓拍，拆分脸书是否有利中国企业？中国提及金融开放措施，称无关美中贸易冲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两条国际简讯。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一架运送军人的运输机星期三坠毁，至少257人丧生。有关官员说，这架军用运输机起飞不久，在布法里克空军基地附近坠毁。这个基地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西南方向大约25公里处。死者中包括247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遇难者遗体被送到埃因纳加镇的陆军医院进行辨认。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还说，这架飞机计划飞往阿尔及利亚西南部的廷杜夫，坠机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称，俄军队将击落叙利亚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随即发出推文回应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导弹会来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跟这种杀了他的人民还津津乐道的毒气杀人的畜生，你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三还表示，参与叙利亚事务的各方应该避免采取可能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叙利亚的东古塔地区星期六发生一起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让叙利亚政府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数据泄露事件使脸书公司遭遇严重危机后，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二就有关情况出席国会听证。美联社发布了一张扎克伯格为此次听证会准备的内部资料的照片。这张照片中显示，如果被问及脸书公司是否应被拆分的问题时，扎克伯格的回应将是拆分只会有利于中国企业。根据美联社发布的照片，这份文件中写道，拆分脸书，美国科技企业的重要资产，拆分将强化中国企业。据彭博社报道，这份文件总共涉及了大约15个话题，其中包括诸如数据安全、多样性、令人不安的内容以及谁应为过去的错误负责等。其中最为详细的部分集中在有关政治咨询企业剑桥咨询不当获取成百上千万脸书用户数据的指控等问题。扎克伯格周二前往国会出席为期2天的听证，有消息称他在作证间歇将他的资料留在了桌子上，被包括一名美联社摄影师在内的一些记者抓拍到。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此番讲话做出了跟美国和解的姿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在贸易政策上僵持不下的局面呢，本周似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海南博鳌经济论坛上说，是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并且呢，今年会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而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提出过的要求。而此前的美中两国也是相继宣布呢，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也都威胁说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那么在习近平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主席善意的言语。那么在今天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表态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行。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我们感到受到鼓励，但我们想看到中国方面的具体行动，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向前迈进。如总统所说，他欣赏习主席善意的言语，但我们想看到行动。我们关注的是确保终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是总统致力的目标，不仅是言辞交锋，而且是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
是，那么在今天在白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呢，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是突击搜查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科恩的办公室，并且是收缴了文件。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川普总统与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相关的文件。那联邦调查局呢，是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穆勒的团队呢，我们知道目前是正在进行通俄门相关的调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呢，这个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那川普总统对这一次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反应是非常的愤怒的。今天他就发 Twitter， 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写到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而他在昨天周一呢，也是再一次表示对 FBI 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不满。在被问到有关解雇穆勒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职务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他说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有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巫行动。他也再次表达对司法部和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的不满。我们知道他表达的这个对塞申斯的不满类似的言辞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如此的愤怒？我就此采访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那么他认为呢，这一次的突击调查和结果给川普总统可能带来了更多方面的麻烦。我们来听一听马龙怎么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raid on Michael Cohen's office and hotel.
毫无疑问，科恩办公室被突击搜查的事件很戏剧化。这和涉俄调查有多大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特别检察官并不向民众公开调查内容和原因。但似乎这次 FBI 得到的资料中，包括与科恩向风暴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相关的文件。风暴女丹尼尔斯称曾在2000年与川普有过不正当关系，但川普否认。川普总统目前似乎面临更复杂的局面。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通俄门的调查，我们还会想，现在调查是不是还包括与风暴女丹尼尔斯有关的反腐调查？似乎川普总统在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多的麻烦。
是，另外今天的白宫也并不平静。今天呢，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瑟特在星期二是突然辞职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在前一天，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约翰·博尔顿是出任川普总统执政15个月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自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43岁的波瑟特就一直在白宫效力。但是呢，川普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解职的时候呢，他是选择了博尔顿而不是波瑟特来接替这一项的任务。那马龙也认为呢，波瑟特的辞职可能与博尔顿上任有关系。
A lot of people have noted it comes one day aft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很多人注意到，这发生在川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任之后的第二天。博尔顿一向倾向于用对他忠诚的人，这是不是和博尔顿上任有关？我们不知道。博瑟周日还在电视上为川普总统的政策辩护，几天后他就辞职了。所以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也在猜测博尔顿对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
是，那么关于这个伯瑟特辞职的事件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总统感谢他的爱国奉献，并且祝他好运。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还决定取消访问南美参加美洲峰会的行程，改由副总统彭斯来代替他。那白宫方面呢表示说，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需要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联邦调查局周一对科恩办公室的搜查会牵扯到总统的一部分的经历。那就此呢，今天马龙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穆勒进行的通俄门的调查呢，其实一直是笼罩在川普政府头上的一片阴云，而川普总统呢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并且也认为是俄门的调查呢是拉低了他的民调支持率。我们知道目前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呢在40%出头，那么这样的民调支持率呢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是算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看到今年11月份还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如果在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今后的执政将是非常大的阻力，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竞选连任。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4月10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尽快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分析指，这是习近平为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做出的和解姿态。川普总统同一天发推，对习近平的言辞表示感谢。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番表示显示，美国可能会在关税问题上回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方面。第二呢，是尽快的放宽外资股比，在那个汽车外资，就是说减少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资的限制。第三呢，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然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呢，就是说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还有其他那个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最后呢，是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习近平对于进一步开放的一些承诺哈，也是让人有些人认为是中国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协或者退让。那么据你了解到，各方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用这个问题问了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他们的一致的认为呢，说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首先听一下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asically, it's a,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只是对以前承诺过但没有执行的政策的重新包装，比如开放金融业、增加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甚至是降低美国车或是外国车的关税。这些在过去都提过。
但是好像市场是得到了抚慰哈，市场今天那个美国股市和那个期货市场都得到了飙升。然后不过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认为，就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要求中国要在征税名单上面要求中国做出改革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隔空向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喊话，对他的这个措施做出一些反应。
其实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到川普，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他说要用这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刚才你说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喊话，但川普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那么在推特上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善意的言辞表达了感谢。那么双方现在的这种口气，对于缓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在贸易上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他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听听。
Basically, it's a,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was already promised. But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回撤。从川普总统的推文上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回撤。
those were all mentioned in the past.
英文好像有点出入错了哈，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呢，表示好像比较友好哈，有点回撤。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发出这个讲话之前呢，推特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是不太会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出多少的让步，而且是对前面的一个重新的包装。然后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叫史建道，他说川普是希望削减的贸易逆差是3750多亿美元，那么习近平宣布的这个措施呢，是不足以消弭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不足以消弭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刚才那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也说了，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光光是口头上的。但是中国呢，或者中国在这个承诺方面，就是说在履行承诺和执行承诺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可能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积极的姿态。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是让中国做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将来美中就是说要进行会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近期看得人眼花缭乱，当然最担心的是市场和商家。今天股市又有回升，关税问题似乎又有峰回路转之意。不过美中贸易还面临一个尚未浮出水面的问题，就是投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分析。
刚才讲的这三条里边，前两个现在都已经有动作了。我们知道这个关税闹是最凶的，然后这个走世贸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也把美国给告到世贸去了，美国也把中国告上世贸了。美国呢是希望在中国呢在世贸能够坐下来一起在那边商谈出一个什么样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出来啊，这个。理当不谈了，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发酵，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接下来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会不会又引起进一步的新的这个矛盾什么之类。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讲了，在这个博鳌论坛上说了这番话，就是说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市场这方面话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今天好像还回来的还蛮多的。这个道指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涨了将近430点，大概1.79%的样子。那么这个纳斯达克也涨了2.0%啊，2.07%的样子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来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就等于说的是
反应
就是比较放了，有一点放心了，就是说那边是这样子样一个态度，那么这边可能也不会过于强硬，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会坐下来谈。那么现在这个投资的问题呢，前段时间也说了，其实投资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律师行里边，它是美中全国什么关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这个荣鼎集团一起搞的这样一个它主要是要发布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这个现状还有将来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它我先看一下这个叫双向街啊，这么2018年的 update， 这个是这个荣鼎集团的他们这个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先看一下，就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这两年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到美国投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那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骤降。但不管是骤降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016年是最高的，2017年是还是属于第二位的。那就中国这两年到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相当重要一个数字，就是说去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双向投资的总和是434亿美元，那么在前一年是600亿美元，降了28%的样子。那么我们再说起来，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前一年是这个460亿，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到了 290亿，大概降了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即便降了三分之一，还是比美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一倍，那是2:1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投资直接投在美国骤降呢。从去年来看，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比如说王健林在买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studio， 就是电影公司。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吴晓辉现在已经被这个查办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他在这边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等这样子。所以那个政府就控制这方面的这个在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这个报告也看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投资下降最厉害的，控制的就是娱乐业，还有这个房地产业、酒店业。那么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呢 ？Investment 和这个就是这块投资，高科技这块投资呢，有些地方还不减反升了。但是就这块问题呢，可能呢，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所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可能会限制这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被称为亚洲达沃斯论坛的博鳌论坛年会今天下午闭幕，中国在会议期间做出的一系列开放金融市场和放宽汽车行业准入的承诺，以及相关开放举措与美国施压之间的关联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连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呢高调宣布扩大开放汽车和金融市场，中国也刚刚做出这些承诺，与近期持续升温的美中贸易摩擦，这个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观察？叶冰。
那么最近呢，美中经贸摩擦确实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天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就是中国的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讲话中说，未来几个月将落实6项金融业开放的措施，包括3年后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而且呢，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根据易纲的说法，这些措施到6月30号之前大部分将可到位。在昨天的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呢，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美中贸易矛盾。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诺继续扩大开放，降低进口汽车等产品的关税，他说开放措施呢要及早落地，不过这些措施究竟何时会落实，目前还没有看到时间表。有报道认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的一些内容，例如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等等，实际上是暗批川普政府。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称，扩大开放的举措与美中贸易冲突无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宣布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与当前中美经贸冲突无关。要了解中国政府运作的人都应该知道，出台如此众多的重大举措需要反复酝酿、周密安排、深思熟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
《金融时报》报道认为，习近平的讲话中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不过，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确实是有所软化。可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表评论说，开放举措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有分析认为，尽管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美中的贸易纠纷，而《人民日报》仍坚持强硬立场。分析认为呢，相信《人民日报》的话是说给中国的国内民众听的。许波，
中国扩大开放这个承诺呢，我们看到呢，就立即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的积极回应。 中国领导人和金融当局在美中贸易争端升级的这个情况下释放这些信号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围绕博鳌论坛还有哪些重要的外交活动？叶冰。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确实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关于关税和汽车贸易壁垒的善意之词啊。川普在推特上还说，这个另外还有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明智之举啊，这样的一些表示感谢的话。那么中国官媒央视呢称，对于美方的善意言论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刚刚电话采访了时政评论员关山，他认为选择金融业和汽车行业实施开放来给贸易摩擦降温比较安全。那么对于政治格局、国民经济、产业格局的冲击比较小。关山认为中国官方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否认开放举措与贸易战有关，实际上应该是要面子的结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关山的评论。
我想这是中国人比较要面子的一种传统做法啊。那个作为国家主席他要讲一些光明的方面，那么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也肯定是事先就准备好了的。一方面我们是要扩大开放，另一方面也坚决不承认是出于外界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要为之的。那么实际上的情况呢，那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那么博鳌论坛上中国高层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应该是各国商人和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呢会见了参会的多国政要，包括蒙古总理呼日勒苏赫、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习近平在和杜特尔特的会谈中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提出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他还表示支持杜特尔特反恐和严厉扫毒的行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天会见了这个习近平。那么在这之前呢，他曾于9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国的新任国家副主席，人称反腐沙皇的王岐山。今天呢，习近平与各国企业家座谈，另外还会见了博鳌论坛的现任理事和后任理事。习近平出席博鳌论坛的呢各项活动，他言必称一带一路主管经济的刘鹤都是如影随形。那么接下来这位在中共19大后通过突然修宪达到权力顶峰的领导人，会不会视察正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演，通过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来展示其权威，仍然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广大进口，将降低包括汽车在内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继博鳌演说向川普递出橄榄枝，还是老调重弹继续拖延战术？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扩大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的落实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经济学者夏野良教授和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教授。在谈到这次的博鳌讲话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习近平的这次讲话与过去针对经贸问题的发言相比有没有新意，他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夏言良表示，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大家第一直接反应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出了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呢官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有很多的辩解，包括环球时报都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都有这样一系列的信号发出，包括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就曾经说过，说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可能是以往所没有的，会让外界感到震惊。但是我就当时就做了评论，我认为 最多也就是达到2001年加入 WTO 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今年还未必能够全部兑现，只是部分的兑现。所以现在情况来看果然如此。其实呢，从去年的胡海三庄的会谈，其实中方就打算在未来在压力下慢慢的去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所以呢，也不能说它是突发的，是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突然表现出来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是呢，是一种被动的态度，它是能拖延就拖延，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你看，之间有好几次的压力，去年11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施加过压力。后来呢，在今年上半年也采取过其他的措施施加压力，但是都不行。一直到美国真的亮牌了，亮了几次牌以后，一直到15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种压力出来之后，那他才真正的把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也有一个理由和借口说我们至少跟达沃斯论坛上当时表态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本来可以主动的搞改革开放，何必非要在美国这样的连续打了这种惩罚的牌之后才服软呢？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没有面子之后又想尽量的弥补自己的面子，说这是自己主动开放的结果，绝不承认这是被动的。
在谈到习近平有没有能力说服国际社会，中国确确实实在过去的40年中实践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未来会更加开放呢？还有就是他今天的讲话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吗？夏叶良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越开放老百姓越受益。他说
到今天恰好是一个反证那么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些国进民退的那个倒退的浪潮，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开放时代非常的短暂十几二十年的这种开放就给中国带来了突出的成绩。你想想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会有多么大的收益，但是恰恰他们做的是倒行逆施的事情这些年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现在呢，我希望习近平这次讲话能够遵守自己的承诺。但是话说回来，他过去讲的话有几句能够遵守的？他在18大提出要搞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他做到了吗？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治，还强调是在党领导下搞法治。而法治本身的含义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完全不懂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在这种逼迫的条件下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呢有人说呢中国还可以打什么牌？打外汇牌，比如说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让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包括美国的国债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释放负担，这些可能都会对美国形成一点压力，但是不会对美国形成根本性的威胁，因为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它能经受起任何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考验，而中国自己却不能。所以我们讲每一次改革开放，每一次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实际上带来的是中国民众得到的好处和福利，越开放越自由，竞争越激烈，对中国的老百姓越有利。
随着习近平的这番博鳌讲话，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有没有可能落幕？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接受中国政府这样一个表态呢？夏叶良是这样说的，
中国目前还是暂时的敷衍和拖延，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彻底的改变，而且这个对中国方面产生的这种压力和意见不仅仅来自美国，还包括欧盟、日本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国那么过去呢，大家都说中国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努力的，而现在呢，大家都纷纷的宣布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说明呢，中国实际上在走一个倒退的道路。我在10年前就说中国呢，在开始搞计划回归，走逆市场化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大幅度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在压力下不管他是说他自己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反正他能做出这样的举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呢不是为了应付暂时的这种难堪的局面，而是希望他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继续的扩大市场，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开放门应该开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收得越来越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两个会匹配。
习近平提到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在华的外资的知识产权，中国方面有没有能力在现阶段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并达到国际间的这个标准呢？吴飞说中方行事匆忙，只解决皮毛问题。他说
那其实不是今天开始的，很早以前开始 但是呢，其实一直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呢，经常会一枝独秀，或者是一种比较畸形的一种发展。我们拿房地产，大家就不用讲都知道了，就比如说房地产这种行业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的时候，俄罗斯早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说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未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分歧。而这个分歧来讲，我们发现就是中国方面当时非常的不重视，就是去年的时候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中国方面非常的不重视这方面，因为觉得现在房地产或者别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不需要重视这方面啊。也就是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
吴教授，那您对不起打断您啊，那您觉得今天这个习近平提到了要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在华外资的知识产权，您认为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能力在现阶段来做到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我认为呢，就是光说还不行，可能还需要具体的执行。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前年俄罗斯方面都已经提出建议，说中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是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总统府方面的重视，在前年底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前，已经引起俄罗斯方面非常大的一个重视，而中国方面呢，对此呢毫无反应，毫无感觉，觉得这个问题离得自己很远，等到慢慢的来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啊！我认为呢，就是说，多去听别的国家的意见，对中美问题，就是中美问题双方来讲，很多的时候呢，俄罗斯、欧洲都在看，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善意的建议，其实早都提出来了，只是中国可能方面没有感觉，那么现在马上要做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匆匆忙忙。我认为就是说，做的时候呢，匆匆忙忙，始终不会做得很好。啊，也就是中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一来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然后马上就做，马上解决，然后呢，事后以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你没有前期的准备，然后呢，一些思考，那么就是等于说只是解决了皮毛的问题，即使解决也是皮毛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痛斥美国的理由是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一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时说，有1000条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没有1条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一年过去，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述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否已经到了7年之痒呢？双方是否在蜜月期就已经进入了电闪雷鸣的口水和招招见肉的拳脚相加之战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连线报道。
中美这次啊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就是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会用行动，那么媒体呢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说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是你的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心力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 所以呢，在这是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件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啊。
嗯，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他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到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账算的就是对自己对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嗯嗯，不管怎么说，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有的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要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在15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15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香港股市对习近平博鳌讲话反应正面，但是股市行情不足为凭。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博鳌讲话大体重复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入世承诺不兑现是川普翻脸的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讲话当天，香港恒指上升1.65%。星期二，也就是4月11日，恒指继续维持上扬势头，增幅0.55%。受习近平博鳌讲话可能释放积极经济信号的影响，恒指4月9日已先期上扬1.35%。不过，香港中国企业指数星期二仅上涨0.01%。舆论方面，信报的社论说，北京希望避开贸易战，尽管川普敲锣打鼓要跟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令人意外的是，北京表示奉陪到底的同时，摆出了4两拨千斤的太极架势， 尝试将山姆大叔的千斤重压化解为无形。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讲话中宣布的四大举措和扩大开放的承诺。不过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金融界资深人士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只是重申了中国先前的承诺。他说，
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是做了一系列的承诺的，概括而言就是那个市场准入啊，消除关税贸易壁垒啊，
是
尊重知识产权啊，15年的过渡期之后要这个实行完全市场经济啊，这样这些的承诺里头的大多数是没有这个去兑现的。你比如汽车的这个行业就好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美国只征收2.5%的关税，但是美国的汽车出口到这个中国呢，中国是收人家美国25%的关税，相差了10倍。
不过刘梦熊还是肯定习近平讲话的基调，他说，
主席在博鳌的讲话里头呢，其实也是重申了2001年中国在入世的时候那种承诺而已。关键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啊，说得到做得到，就是说在这个，因为现在习近平主席啊本身已经是大权在握了嘛，所以在博鳌的讲话里头，我评价是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美方大概就是要求就是这些而已嘛。
苹果日报援引学者的话说，习近平在博鳌是在释放烟幕弹，为贸易战降温，缓和双方摩擦，但是其所宣示的原则17年前就已经应允，如今未必能够解决问题。明报说，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软化，反而更加强硬。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新的举措并非是为美国定制的，而是两会期间就已经提出。所谓一系列举措是对全世界市场而言。该报援引人民日报在习近平讲话后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公布的新举措不适用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讲话中所承诺的一些开放领域其实已经为中资广泛占据，国外公司的实际机会大打折扣。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些改革什么时候真的落实是一个问题，且在某一些领域，比如说放宽这个外国公司投资银行这个金融事务方面，因为目前这个中国在金融这个服务行业过去十几年没有开放，所以本地的那些大的银行跟其他的金融机构已经取得这个市场的非常大的份额，已经非常大了。那么新进去的无论是美国或是欧洲的银行，很难跟这个本地的那些银行竞争，所以现在到这个这么晚才开放，好像这个意义就不如早一点重大。
苹果日报刊登曾兰仓的专栏文章说，习近平给足了川普面子，不过中国也不愿意让全世界以为中国是在川普的压力下做出上述承诺。该报的另一篇评论则呼吁川普为争取共和党选票，还是见好就收，来个大团圆结局。中美贸易战到底能否避免还有待观察，他说，
虽然白宫好像对于习的这个演讲是评价相对来讲比较高，可是具体会不会这个贸易战降温还是一个问号。
另外明报报道，习近平博鳌讲话中有一个口误，他在谈到四项扩大开放政策，提到主动扩大进口时，将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说成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逆差为目标。接着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通知，要求不再使用有口误的那部分视频信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权力游说有台国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替台湾发声，争取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承认，在中国的打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推动台湾参与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吴钊燮在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时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并力图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他说，台湾通过友邦和友台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以联合国第2758号和世卫组织 25.1 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为理由来回应台湾希望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要求。吴钊燮说，鉴于去年台湾未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台湾很早就开始着手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成果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八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第142届执行委员会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三月底向国会提交协助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国会报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国会议员及欧洲议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表达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月通过要求国务卿发展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等。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找到这些可以我们运用的这方式，能够让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力量能够在那边发挥出来。那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当做观察员的时候，台湾的声音在那个场域是能够被听到的。
吴钊燮还表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议题将列入今年大会的议程进行辩论，也会邀请友台的国家在大会期间替台湾发声。他说，去年台湾卫生官员在日内瓦同友台国家举行了59场双边或多边对话，今年拟定的对话场次要多于去年。他表示，希望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商，让台湾高水平的医疗卫生为全人类谋福利。台湾希望友邦友台国家来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不过中国利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极力将台湾排除在外，除非蔡英文政府承认中国所说的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事宜。吴钊燮对台湾今年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看好。
今年要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是很高了，可能性很低，很难去量化，但是很诚实的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那个可能性真的是不高了。
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说，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湾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这个经济上掏空，对民越来越软，包括挖我们的人才啊，提供会台三项措施啊。面对这个中国形势的打压，未来的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了一年比一年更严峻。
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思考如何突围，如何以创新走出一条路来。他建议由具有医师背景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共卫生背景的副总统陈建仁亲赴第一线为台湾发声。他还建议游说一些重要人物，如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安倍等，通过推特的方式为台湾站台。对此，吴钊燮表示，未来愿意尝试通过数位外交、社群媒体如推特等方式将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台湾2017年没有获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 不过此前的八年中，由于国民党总统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中国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至26号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陆阳编辑，宛城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称，俄罗斯军队将击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随即发出推文回应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导弹是会来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跟这种杀了他的人民还津津乐道的毒气杀人的畜生，你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三还表示，参与叙利亚事务的各方应该避免采取可能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星期六发生一起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是让叙利亚的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一架运送军人的运输机星期三坠毁，至少有257人丧生。有关官员说，这架军用运输机起飞后不久在布法里克空军基地附近坠毁，死者当中包括247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军人和他们的亲属。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遇难者的遗体被送到艾因纳加镇的陆军医院进行辨认，坠机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在数据泄露事件使脸书公司遭遇严重的危机之后，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二就有关的情况出席国会听证。美联社发布了一张扎克伯格为此次听证会准备的内部资料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如果被问及脸书公司是否应该拆分的问题时，扎克伯格的回答将是拆分只会有利于中国的企业。根据美联社发布的照片，这份文件中写道，拆分脸书美国科技企业的重要资产，拆分将强化中国企业。据彭博社报道，这份文件总共涉及了大约15个话题，其中包括诸如数据安全多样性、令人不安的内容，以及谁应该为过去的错误负责等等。其中最为详细的部分集中在有关政治咨询企业剑桥咨询不当获取成百上千万脸书用户数据的指控等问题。白宫负责科技政策的总统特别助理迈克尔·克拉茨奥斯在4月10号出席美国商会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时，他说，川普政府坚定地致力于在海外保护美国技术。一个星期前，川普政府公布了对价值500亿美元、总计1300多项中国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贸易措施。克拉茨奥斯说，川普总统坚定支持美国科技创新者，并采取行动反对旨在窃取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克拉茨奥斯的讲话虽然没有点名直指中国，但是显然是有所指。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